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利未记里头呢，我们很多时候呢会将这个世界分做圣和族，一些是属于上帝的，一些是属于世界的。你亦都会见到呢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呢都会讲，那些世界的我就不参与了，我只是呢听诗歌这样。其实世界不是又是属于上帝的，其实世界和圣洁未必是隔得咁远，因为地上和地上所有的万物都属乎耶和华，都是耶和华所创造的。咁让我哋今日事不宜迟，开始我哋嘅穿越圣经，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21:1-24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重点。《利未记》21:1-24讲述到有关祭司圣洁的条例。这段经文的对象不是个人，而是祭司，向祭司揭示圣洁的标准。祭司是神的代表，对他们的要求亦都会高过一般的百姓。正如路加福音12:47-48记载的，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作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做祭司的呢，必须在身体上、在移民上都没有瑕疵，才能够被神所接纳。祭司因此不可以接触死人，以免沾染不洁。但是至亲的亲属就可以例外了，因为做祭司的对于自己的父母、儿女、兄弟和未出嫁的姊妹呢，都有照顾丧事的责任。不过有圣职在身的大祭司呢，就连父母的丧事都不可以好像世俗人一样地去参与了。剃头、剃须、划身都是异教的丧礼仪式，有取悦死人和所敬拜的偶像的意思。这一种损及身体完美，亦都破坏圣洁形象的举止呢，都是神所禁止之列的，同时亦都要防止异教风俗进入到神的选民当中。祭司侍奉神，归神为圣，不可以娶被玷污的女子或者妓女为妻。迦南祭神的风俗当中那些淫乱行为，而一定不可以在与神立约的子民当中来出现，以免侮辱神的圣名。神对祭司婚姻的要求比对一般百姓高的，因为他们是世世代代作祭司，婚姻是必须绝对圆满，没有瑕疵的。 对于祭司圣洁的要求亦都包括了他们的家人。祭司的女儿如果有不道德的行为，侮辱自己亦都侮辱了父亲，刑罚就是用火烧死。神不允许身体有残疾的人向神来献祭，这个不是歧视。神规定不可以献上有残疾的祭牲，同样神都规定不可以让身体有残疾的人来到献祭，并不是因为神看不起身体有残疾的人，而是要表明神要祭司配得上他们所侍奉的神。这位神是一位完全的神。当然旧约时代的祭司是人，是不完全的，只有等到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肩负大祭司的职分，以无罪之身担当众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的那一刻，才完全达到神的这个要求。作为利未支派的人，亚伦的子孙当中身体有残疾的都可以食祭物，得到供应，受到保护，他们并没有被离弃，因为在会幕之中仍然可以参与很多基本的侍奉。如果有人因着疾病、饮食、死亡等等缘故玷污了祭司的职分，应该怎么做呢？祭司怎样鉴别其他人带来的祭物呢？这些问题就涉及圣物的圣洁范畴，也都正正是利未记第22章所要探讨的内容。利未记22章1-2节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我是耶和华。要远离，意思就是祭司应该先省察自己，用心灵和诚实接触神的圣物。成圣的和世俗的是要作出区别，亚伦不可以将会幕的圣物带回屋企，我们亦都应当学习当中的功课，不可以将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东西看作平常。利未记22章3节记载，你要对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凡身上有污秽亲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圣物的，那人必在我面前剪除，我是耶和华。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意思就是神特别赐给亚伦后代祭司职分，这个是根据血统继承的终身职分。凡身上有污秽，这里的污秽所指的是两种不洁，首先是因着自己犯罪所沾染的不洁，第二不是自己犯罪，却因他人的罪或者外部邪恶的影响而沾染的不洁。在祭司侍奉的时候，态度不可以懒散马虎，如果是这样就要撤销他祭司的职分了。这段经文的属灵应用对今日的基督徒都很实际。哥林多前书11章31-32节记载，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跟着下来，神列举所有关于会导致祭司在侍奉上有不洁净的各种情况，是必须予以撤职的条例来的。利未记22章4-9节记载，亚伦的后裔，凡长大麻风的或是有血流的，不可吃圣物，直等他洁净了。无论谁摸那因死尸不洁净的物，或是遗精的人，或是摸什么使他不洁净的爬物，或是摸那使他不洁净的人，摸了这些人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若不用水洗身，就不可吃圣物。日落的时候他就洁净了，然后可以吃圣物，因为这是他的食物。致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他不可吃，因此污秽自己。我是耶和华，所以他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轻忽了，因此担罪而死，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 祭司在所有关系上都应当分别为圣的，无论在屋企里面或者在群体当中，在工作的时候，任何和世界接触的关系当中，祭司都要保持圣洁，因为祭司是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为圣的，他们应当是所有人的典范。神所列举的不洁净，有些是针对全体的以色列人，祭司没有特权的，一般百姓和祭司都要按照着洁净的规矩清洗自己的不洁。祭司的私生活必须和他的职分相称。祭司如果患上漏病，或者是生了大麻风，或者因为接触不洁之物而沾染了不洁，他们不能够执行祭司的职分和权利的了，是要等到康复痊愈之后才能够恢复祭司的职务的。日落的时候他就洁净了。这句经文应该怎样理解呢？根据犹太人计算时间的方式呢，一日的开始是在日落的时候，而不是子夜。从不洁的状态恢复到洁净的状态呢，是需要一整日的时间。利未记二十二章一至九节这段经文讲述了祭司长不能够食圣物的情况，即使作为祭司长，因着身体或者宗教仪式的不洁呢，都不能够食圣物的。利未记二十二章十至十六节这一段的经文讲述祭司之外可以食圣物的人。可以食圣物的人的条件呢，是有祭司血统的人或者是祭司的家属。强调食圣物的条件是为了防止人任意对待耶和华神的圣物。利未记二十二章十节话，凡外人不可吃圣物，寄居在祭司家的或是故工人都不可吃圣物。祭司为着会幕的圣洁是必须排除外人的，只有神的儿女才能够敬拜神。不但祭司本身要圣洁，连祭司的家人亦都应当圣洁，只有祭司家里面的人才可以食祭物，不属于祭司家族的外人、寄居的、雇佣的工人等等都不可以食祭肉。利未记二十二章十一到十三节记载，倘若祭司买人，是他的钱买的，那人就可以吃圣物，生在他家的人也可以吃。祭司的女儿若嫁外人，就不可吃举祭的圣物。但祭司的女儿若是寡妇或是被休的，没有孩子，又归回父家，与他青年一样，就可以吃他父亲的食物，只是外人不可吃。这段经文就解释到，只有属于祭司的人才可以食属于祭司的圣物。被祭司所买的仆人和在他家里面出生的人都算为这个家庭中的一份子，所以都可以食。如果祭司的女嫁给祭司家族以外的男人，包括是普通百姓或者外邦人，那他就不再是祭司家里的人，就不可以食祭司的食物了。但如果她丈夫已经死了，或者她和丈夫离婚又没有仔女，回去父家，那祭司女儿作为祭司家中一份子的权利呢，就得以恢复了。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利未记二十二章十四到十六节经文记载，若有人误吃了圣物，要照圣物的元素加上五分之一交给祭司，祭司不可亵渎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免得他们在吃圣物上自取罪孽，因为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若有人所指的就是除了祭司以外的所有以色列人，如果有人玷污圣物， 就要献上赎献祭，同时呢要用原祭物的五分之一作为赔偿的，交给祭司自取罪业。所指的就是违背了有关圣物的条例，是要受到死的刑罚的。忽略律法呢是不可以找藉口的。一个人如果不吃了圣物，即使他不是故意的，他依然是有罪。这样的人呢是要被罚钱，这个处罚亦都加重了祭司守护圣所的责任。对于不信的人，教会的印象呢通常是来自教会里面的信徒的。咁佢哋好快就会察觉得到呢，啊，有啲基督徒好冷漠啊，表现出嚟嘅呢係唔敬虔啊。於是嗰啲唔信嘅人嘅态度同埋行为自然亦都会因此受到影响嘅。马太福音十八章七节，主耶稣就曾经讲过，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利未记二十二章十七至二十节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亚伦和他子孙并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家中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凡献供物，无论是所许的愿是甘心献的，就是献给耶和华作燔祭的，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如此方蒙悦纳。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这不蒙悦纳。这段经文是有关献祭祭物的规定，祭司是必须严格地执行这些规定的。这些是对百姓的规定，但是落实规定的责任呢就在祭司的身上。不可以允许献上任何有残疾的祭物，因为所有的祭物都是献给圣洁的神的，所以不可以有残疾。任何偏离了规定的献祭都是对这位公义而圣洁的神的不敬来的，亦都贬低了对神圣洁的要求。这样就让人联想到耶稣基督的圣洁同埋佢纯正嘅特质啦。利未记二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经文记载：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作甘心献的，所献的必纯全无残疾的，才蒙悦纳。瞎眼的、折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的、长戒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也不可在坛上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公牛、是绵羊羔，若肢体有余的或是缺少的，只可作甘心祭献上，用以还愿，却不蒙悦纳。甚至损伤的或是压碎的，或是破裂的，或是跣了的，不可献给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也不可这样行。这类的物，你们从外人的手一样也不可接受，作你们神的食物献上。因为这些都有损坏，有残疾，不蒙悦纳。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才生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七天当跟着母，从第八天以后可以当供物蒙悦纳，作为耶和华的火祭。无论是母牛是母羊，不可同日宰母和子。有残疾，或者呢是有病的动物都被视为是不洁的，并不是因为这些动物有什么罪，而是因为残缺的动物失去了神所创造的美好形象，这样象征了罪的本质或者是罪的影响，所以在宗教仪式上就被视为不洁了。律法在原则上是彰显神的公义，虽然残缺的动物不可以作为火祭来献给神， 但是呢仍然可以献作为甘心祭。肾指损伤或者缺失的，不可以献给神。在古代近东呢，会视肾作为生命的根源，摘除了肾就被视为除去了繁殖力，破坏了生命，混乱了神的创造秩序。天生的残缺或者后天的损伤呢，都算是有残疾的，这些是不可以当成祭物，爱人不可以献祭，而任何牲畜最少要出生七日之后才可以献为祭物。七是代表了完全，表示这些祭牲已经活过了一个完整的周期了。在献上没有残疾的祭物这件事情上，以色列人严重地犯错。根据马拉基书一章六至十四节的记载，他们将瘸腿的、有病的来献上，于是神就藉着先知谴责他们的献祭。利未记二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记载，你们献感谢祭给耶和华，要献得可蒙悦纳，要当天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我是耶和华。献祭是要献得心甘情愿的，这个献祭让人联想到天父赐下他的独生子，而人子来到世间为的就是摆在前面的喜乐。正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记载的，这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至于祭物呢，是必须当日食完的，不能够被它变质。利未记二十二章三十一至三十三节记载，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是耶和华，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人中却要被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作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这节经文强调律法的特点是在于遵行。律法的规定是非常严格细致，有时带给人束缚约束，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律法升华为福音。这个福音的特点是在于相信，福音使人享受真正的自由和释放。罗马书十章六至十节记载，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要被尊为圣，意思是人藉着对神的敬畏和对神旨意的遵行归荣耀给神。神特别通过自己的百姓在历史当中展开他自己的旨意和计划，藉此被尊为圣。以色列民要成为神的见证人，我们就要为主作见证直到地极。神对以色列的呼召是成为神祭司的国度，他们如果成就神的呼召，全世界都会来到耶路撒冷，每一个敬拜的举动都要彰显神的圣名。这样激励他们信服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有一位学者就列出了五点的理由。第一，神说我是耶和华， 第二，神话我在以色列人中要被尊为圣。第三，神话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第四，神话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第五，神话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今日的基督徒活在恩典之下，但是恩典所赋予的自由并不代表可以任意妄为。所有的敬拜要毫无保留地维护神的圣洁和公义。亲爱的听众朋友，神拯救了你，神按着祂的恩典拯救了你。神不是因为你所做的工作而拯救你，如果是这样就称不上是恩典。恩典是不祈求报酬的。那你爱基督吗？你愿意侍奉祂吗？一位妻子为丈夫安排庆祝生日的晚餐喜宴，不是出于妻子的职责，乃是因为这位妻子深爱她的丈夫。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愿意服侍神，是因为这位基督徒爱神。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是你们的神。他是不是你的神？如果是的话，那你就代表着神。这个世界在研究着你。有一首的小诗写得好好的，你的一言一行正在谱出福音，一天一个篇章，世人正在查究你的所言所行是否信实。请问你写下的是什么样的福音？今日呢，世人可能已经不再研读圣经了，不过他们读的是你和我的言行。听众朋友，在你我身上他们读到什么呢？利未记二十二章二十六到三十三节这段经文讲述到有关献给神的祭牲的一般条例，内容就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重点。首先，献初生的牛羊作为祭牲，应该在出生的第八日之后才能够献上。第二，祭牲当中母童子一起献上呢，是不能够同日宰杀。第三，平安祭当中的感谢祭应该在当日吃完。今日关于经文的分享讲解呢，我们停在这里。下一集的节目继续进入利未记第二十三章的研读和分享，邀请你继续按时收听穿越圣经。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我们知道全个世界都是属于上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要无时无刻这样去尊耶和华的名为圣。欢迎你亦都将你的生命的经历、生命的见证和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uanyue@liangyou.net。 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当真心说离的远，从日出到日落，我圣洁生活，为我中见你荣光。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是向地基。